好，大家平安。谢谢刚才四位的分享，有三位分享到十诫外面的其他东西，有一位分享到十诫。我们一提到十诫会想到什么？诫命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会一想到十诫就说，哦，诫命，十个规矩里面所用的都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，好像很严厉。十诫它本来不叫十诫的，在希伯来文里面是讲到十言，十句话，十句神对我们说的话。它里面到底要表达些什么呢？摩西重新把百姓召聚过来，一到四章是摩西的第一篇教导，然后五到十一章呢是第二篇教导的开始。所以这里他又把百姓召聚过来哦，召聚过来就开始讲，开始讲，然后就讲十诫。我们觉得是十诫，希伯来文里面讲十句话，他要表达些什么？这个东西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十诫背后的上帝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？因为是他立的，所以十诫最能够反映出他的特点。好像如果一个爸爸是一个严厉的爸爸的话，这个爸爸就说不准这个不准那个，那我们想，哦，上帝应该也蛮严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说不准这个不准那个。那今天该如何去解读这十句话呢？我们的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？雪英刚才一开始就说，哎，摩西将以色列众人召了来，对他们说，以色列人啊，我今日晓谕你们的律例典章，你们要听，可以学习谨守遵行，可以学习，感觉是温柔的。那后面呢一定说一定要谨守遵行，否则你们就没办法活命，又好像是严肃的。到底是很温柔的还是很严厉的？上帝到底是什么形象？我们怎么去理解他呢？无论如何，摩西召聚他们重讲一遍律法。那为什么摩西一定要讲这个？因为这个是他们进去迦南地的根基。前面的是要进迦南地，根基是重新认识神。重新认识神在哪一个点上？在神与人立约的事情上。十诫只是立约的一个具体内容。所以摩西跟百姓说，我们要重新了解这个约，要重新一到二十一节就是讲到这个十诫的盟约。我的题目是回到根基，回到根基。十诫盟约一到二十一节是第一大段，第二大段呢是二十二去到最后约的中保。十诫的盟约可能我们只能够讲前面这个部分，因为它已经很丰富很丰富很丰富。整个十诫的盟约到底要表达些什么？十诫有一个特点，第三节，第三节说，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，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。到底是不是跟列祖立的？对，是哦。那所以他真正的文法不是乃是，他真正的文法是什么？他不但而且才是整个真正的文法。不但而且，他不但跟我们列祖立这个约，而且也跟我们立这个约，等于神跟我们所立的约有一个延续性的，他会延续的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神的约会延续延续延续，从这一代到那一代，神很乐意代代住在我们当中。所以等于是这一位神他渴慕与我们住，他才跟我们立约，他才把自己绑起来哦，立了约就受到约的约束。所以神甘愿把自己绑起来，跟我们跟立约的对象绑起来，这个约是有延续性的。然后这个约第四节，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。很有趣哦， 面对面。人可以见神的面吗？不可以啊，我们不可以见神的面哦。那百姓事实上有没有面对面见到神呢？没有啊，百姓只是说我们听到神的声音 就害怕了，所以没有面对面哦。那包括摩西，神形容摩西跟神是面对面的，所以摩西的脸皮也发光嘛。那到底摩西可以面对面吗？又不可以的。那摩西有一次说，神啊，我可以见你的荣耀吗？那神说，你不能见我的面，所以你只能够见我的背。哦，那个，所以有什么经过，摩西，是神都经过了，然后神才让他开眼睛说，哦，神经过了。那这边为什么说面对面呢？面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，想要表达是，原来我们的神不是把十句话丢给我们的神，丢完之后，空中就下来一阵冷风，这是规条，不听就去死吧，不是这样。原来神说，我跟你面对面，意思是神很想跟人建立一个个别的关系。这个神不是冷酷的神，没有感情的神，不是一堆规条，一堆理论，一堆好像你的责任守，不要管我是谁。他不是这样的神，他不是像别的宗教的那个只有一堆的戒律规条，他是要跟你跟我面对面的神。他的意思是建立个人关系，他想跟我们建立个人关系，他不想我们把这十句话变成硬邦邦的规条，好像冷冰冰的，他不想我们与他见面的时候好像吃刨冰一样，很冰很冰很冰，他想我们跟他见面呢是有温度的，所以他是从火中说话的神，他是有温度的，他从火中跟我们是面对面说话的，意思是个别的关系，个别的关系。今天如果我这样思想十诫的话，是不是完全不一样了？完全不一样了，完全是一个很具体的神在我面前把十句他心底话跟我说，这十句话要表达是什么？他里面的丰富，他里面的情感，他里面的情感丰富到一个地步，后面就开始讲了，就讲出十句话。他就用这十句话去保护他所爱的百姓，如何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，如何建立一个充满爱的社会，而且这个社会里面有真理，有真理，有关系，有生命的互动，有保护。所以十诫对于一个国家民族，它是极其重要的，极其重要，不在于规条，在背后整个精神要做些什么。从第四节这个面对面，就让我们看见这个很特别的神，很特别。摩西讲完这些之后呢，就开始进到十诫咯。十诫里面第七节是第一句，我今天可能会比较多讲第一诫跟第二诫，从里面去带出神想跟我们建立些什么。整个十诫他说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除了我以外，有另外一个翻译是在我面前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个面对面，或是在神的同在当中，在神的同在当中不可有别的神。那等于神看重的是那种忠诚跟关系，他是想跟我们面对面的那一份的关系，那个忠诚。所以他说，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以有别的，有别的就代替了我了，对，有别的那等于对我的忠诚就不存在了。后面是继续补充，补充那个关系，补充那一个重要性。别的我们很容易把它变成偶像，所以第二诫呢，他就说不可雕刻偶像。为什么不可雕刻偶像呢？ 诗篇里面讲的偶像跟我们所理解的不一样。我们所讲的偶像是一个灵，神所讲的是雕刻一个偶像。所以诗篇里面讲的偶像有没有生命？没有生命。偶像有没有口？他不能讲话。所以原来神在这边要透过这个表达带出一个东西，我是永生神，我是永活的神。如果你替我做一个偶像代表我的话，那等于你就把我变死了。我是活的，我是永生的。那所以如果我们一雕刻偶像，我就会把整个信仰呢变死了。地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代表神的，我们不能够把神变死的。如果我随随便便雕刻一个偶像，我就会把神变死了。你说我哪会？我已经信耶稣了，我怎么会雕刻偶像呢？我们也很容易把别的变成神哦。在聚会当中，我会不会把某一种方法变成是我的？我觉得信仰神就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表达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我就会把聚会把神变死了。我要求的一个方法，我还记得佩莹在台上讲见证，他说：“哎，你如果要给我东西的话，要早一个礼拜给我，那我才可以安排一些东西。”事实上，他讲的东西跟我们想的东西一样。神啊，如果你要给我一些计划的话，早一点给我，我需要预备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神会不会变死了？一个活的神不能够立刻活，他只能够跟我说一个礼拜之后我就活了。这个礼拜之内神都是死的，直到你给我一个礼拜之后预备了，我开始听你了，可以了，神你开始动工了，你是活的。所以这个礼拜你是死的，一个礼拜之后你才活的。哎，原来这是我们啊，我们把很多规矩、很多框框、很多规条卸下来给神的。我也是会这样的。神，如果你是要我去某一个地方做什么事情的话，请你给我印证，一个够不够？不够。两个够不够？不够。我起初跟神说，神啊，你给我三个印证。神就给我三个印证。我说，神啊，你真好，可是你知道吗？我是没有安全感的，可以再给三个吗？所以我把一个活的神呢，把很多东西加在他身上，你要这样才变活。神，你要这样在我里面才是活，因为三个印证不够，我要再三个。所以我后来全时间服侍神，神给了我几个印证呢？九个，我才动哦，对吧？所以没有九个呢，我不动，对吧？那有九个之后呢，我才动。所以有没有把神变死？有哦。神说，我们很容易雕刻偶像的。我们很容易把一些框框规矩变成一个偶像，我们把很多想法变成一个偶像，我们把很多习惯变成一个偶像。不可雕刻偶像。整个世界上，神只找谁来代表他？我们啊，神是用他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来造我们的，所以神说不可雕刻偶像，可是你们就代表我。哇，那个有没有很尊贵啊？整个宇宙神没有用别的东西代表他，神用人类把他的形象样式创造在我们里面，以及我们可以荣耀他。所以一旦我恢复儿女的身份，我就可以恢复那个形象样式。有神的灵在我里面，我就可以代表荣耀神，可以荣耀他。我不能够做神，可是我可以做神的代言人，我去荣耀他。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，世界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不可以雕刻偶像？因为神是说话的神，偶像是哑巴。偶像是哑巴。那如果他是说话的神的话，那等于我要开始去想，如果我是代表神的话，我要开始去想我说的话有没有代表神。神要做什么？神要谴责一切的不义。所以我们最近在讲的很多东西，我们学习代表神对这个社会说话，我们学习代表神去到派一些单张，我们学习代表神去活出神 要求的真理跟公义对这个社会发生，这就是一种学习。所以不可以做偶像啊，雕刻偶像，因为雕刻偶像神就把神变成死的，雕刻偶像就把神的口封住，因为偶像是哑巴，他不能讲话，是我造偶像的，不是偶像造我的。那现在是神造我的，不是我造神的，所以我要允许神对我的生命说话，我也要允许神对透过我们对整个社会来说话。那透过我们代表神对社会说话，有没有压力？有的。昨天下午我们出去拍单张，有一个年轻人出去之前还是在我面前哭，他说我很混乱，因为身边有很多，他是年轻人哦，所以他说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为什么要去拍单张，为什么要讲这些东西，为什么整个社会的主流都是在讲那个多元成家的，为什么你们要反对？所以那个年轻人就哭啊，哭哭哭，代表真理去讲话，面对很多的压力，面对很多的压力，很多同侪的那个压力，特别是年轻人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我们这种上了年龄的，我们的同侪都觉得比较是维护家庭的，所以我们没有什么反对声音。可是一面对年轻呢，整个世代的声音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的。所以原来要代表神，要为神发声，他是会面对很多的压力的。那我要不要？还是我就把社会那个观念放进来，成为我的偶像，然后呢，口就不能讲话了，口就被禁止了。所以习戒对于一个国家重不重要？很重要，我要让神说话，让神发出公义的声音，让神发出先知的声音，透过教会，透过教会。所以不可雕刻偶像，因为神是会讲话的神，神一定要对这个世界讲话，他才是神，否则他就不是神，我们就把他取消了，我们就把他变成偶像，雕刻偶像。所以这是第二个不能够雕刻偶像的原因。第三个不可雕刻偶像的原因，也不可拜偶像，因为我们不能够用偶像来比神啊。现在蛮多人是觉得我们已经很像神了，用 AI 可不可以代替神？很多人觉得可以用 AI 代替很多东西哦。我用科技可不可以重新排列好 DNA？以后预约生孩子可不可以预约？以后是可以预约，你想生男生还是生女生？你想那个生出来单眼皮还是双眼皮？你希望他生出来的 IQ 的那个数字是多少？以后都可以用科技来预约的，有一天是可以做到这样的。那人会不会觉得这个可以代替神？你看嘛， DNA 我都可以处理了，那我岂不是神吗？对不对？科技很多东西越走越下去，好像不可以代替神的，好像可以，可是不可以的，因为最后是一个没办法比那个代替的神，它背后的不光是一堆的规条，它背后是一个真理，这个东西不可以用偶像代替它。第四个不可以雕刻偶像的原因是什么？神说他是祭邪的，祭邪的这个东西对我们的挑战蛮大的。他说不可以有别的偶像。基督教最被议论的是不是这种强烈的排他性？不可以有别的偶像，不可以拜别的偶像，因为神是祭邪的。他的意思很强烈的，神要求是忠诚，神要求是关系，神这个要求就是一种爱情。爱情里面可不可以分？不能分。夫妻关系里面可不可以分？不能分。爱情只能够要求专一。爱情里面可以多元吗？不可以。多元就变成情欲了， 多元不是爱情，不是真正的爱。所以这篇神要表达的是一个忌邪的神，那个对爱情的执着，对尾声的执着。神对我们尾声，神也要求我们尾声不能够拜别神的那种执着。这种执着对于现代的社会是不是一个不容易接受的？整个社会觉得是我可以选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选啊，离离合合都是可以选的、啊、整个社会是这样讲的。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跟信仰有一个很大的抵触。神说一元只有一个，就是独一的真神。那这种关系，神的要求是有排他性的，所以他的要求是一，他的整个规矩是一，那我们不能够用多去代替他。这个东西他在对付多元的观念、啊、第二个他在对付什么？他在对付某一些消费者的心态。消费者的心态是不是我希望可以选择，我希望有一堆东西摆在我面前，如果我买鞋子的话，我希望有多少双鞋子放在我面前可以挑，越多越好，对不对？这是消费者的心态。如果我进到教会当中，我用消费者的心态来看我的神，我的信仰的话，他出问题，他会出问题。如果我是来到一个独一的真神面前，我跟他约会的话，事实上连最简单的时间观念我都要遵守，因为我约了神。那现在蛮多弟兄姐妹来聚会的时间都是有问题的，都是有问题的。我们很急的去思想，我是在选择一个信仰，用消费者的心态吗？所以我早一点来逛百货公司，还是晚一点来逛，都无所谓，对不对？反正我只是来逛。如果我是用约了神的观念的话，我不是来逛哦。我约了神几点钟，我就要来与他相遇。他是整个很不一样的观念。所以光是看这些，有没有看见一个很有感情的神？他想跟你跟我面对面，他想跟你跟我建立一种很深的关系。这种很深的关系是不能够用任何别的东西代替。它站立在整个社会当中，如果是用民族社会国家来讲，它是代表一种专一的尾声。它代表对关系的尊重，它代表愿意为了关系负上责任，它代表为了关系我愿意被绑住，好像神自己为了关系与我们立约，他就把自己绑住，不可以不遵守这个约，因为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这个东西去到婚姻关系，去到一个整个社会，是不是就产生一种忠诚？这种忠诚就会拒绝淫乱，这种忠诚就会拒绝背叛，包括我对人的诚信，包括对道德的操守，他就不会背叛，他不会贪污，他不会做这个那个东西，他不会做虚假，故意发放假的消息去攻击别人。那所以这个全部都是一贯的，就是有一位神。这位神他如果在一个人生命当中，他对这个人就产生一种生命的品格，很特别的品格，他忠诚，他看重关系。如果这一个神在一个社会当中的话，他就产生这个社会的道德。这种道德不是一种规条，这个道德不是外面，这是在里面已经内化。如果有一个民族不停遵守习戒，不停遵守习戒的话，这个民族他已经把属神的忠诚内化，成为这个民族里面的忠诚。那这个国家是不是就很有盼望？完全翻转。现在世界不断要追求道德，道德，我们用多少教育都没用的。除非是建立一个独一真神的信仰，我把这个信仰内化，那个道德就已经改变了。 整个国家、社会、民族完全不一样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后面所讲的习戒，都是要围绕着这个点在前进。真正关系的建立，真正委身，真正的忠诚，真正的愿意面对面。好，去到第二大段，22节，约的中保。去到22节，哦，我 很喜欢德明刚才分享那句啊，29节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百姓在这一大段里面讲什么呢？他不断强调神从火中说话，里面有火焰，而且是从火中出来，大火要消灭我们，现在我们不能冒死，所以如果要死的话，摩西你去死，哈哈，对不对？摩西你们代替我们去见神，哈，那等于不是叫摩西去死吗？他们说我们不能冒死啊，所以要死，摩西你代表我们去，我们不能冒死，然后摩西你讲完了，我们就会听神的话，那神的话我们一定听的，我们一定听的。听起来有没有很敬畏神？有吗？很敬畏神吗？所以神说，唉，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。神要求的是什么？对啊，见他的面啊。神要求的，神期待是我们跟他面对面，见他的面，建立个人的关系。那神，然后呢？整个建立个人关系里面的核心精神就是十句话、习戒。所以习戒不是重点，透过习戒跟神建立关系才是重点。那现在百姓就说：“你说的我都遵守啊，不要说习戒，百戒哈，100戒我都遵守哈。总之不要我去见神就好了。”所以你看神讲这句话的时候，心情是怎么样？很难过的。他想跟他的百姓面对面，现在百姓说我们都遵守，我不要跟神面对面，我不要跟神面对面。百姓说我不要，如果要的话，摩西你去跟神面对面，听完什么回来跟我们说，我们一定听，我们一定听。所以在这边我们遇到一个很难过的神，这位神很忧伤很难过，他想拥抱整个以色列民族，他想对百姓说话，可是百姓说不要，不要。所以最后神只能够说什么？唯愿你们真的是敬畏我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听，那也好，就算不是面对面，至少你们都尊重我的话，至少你们都遵守我的话，那总比没有遵守好。至少你们都有真理，有真理就算没有关系，总比连真理都没有好。所以29节就产生这个唯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，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，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。原来我们没有达到上帝的要求，上帝还是说我还是会祝福你的，没有达标啊。神说面对面，我说不见面啊，对不对？神说面对面，我说永远不见面啊，对啊，我只想听一听就够了，对啊，我还是怕你啊。对，上帝要我们怕他吗？上帝的确要我们敬畏他，可是不是因为怕到一个地步不敢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面对面的关系。对，所以这一章经文产生一个很大的威力，一个充满感情的上帝很想把他的生命流露在我们当中，他给我们一个锦囊，这个锦囊里面有十句话，这十句话如果慢慢去揣摩的话，我们就会摸到神的心，他不是规条。如果我们慢慢揣摩的话，我们就会摸到神对一个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祝福是何等的大，何等的大。所有关系都是从忠诚开始，没有忠诚就没有关系，就没有关系。所以神要求我们透过那一个跟神的忠诚，然后呢慢慢 去到 第五界，从天就到地了，就是对家庭的忠诚，透过什么？孝敬父母，透过孝敬父母来表达一个地上的学习，学习与地上权柄互动，那整个国家民族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翻转。现在神最期待的是我们什么？我们越能够勇敢跟神过一个面对面亲近他的生活，我就越有能力在这个社会里面传递属神的声音。我没办法在神面前跟神面对面的话，我会抓别的东西来代替神，以别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我会回到第一点，就是我会抓别的东西。原来我必须跟神面对面说，主，我这个人很多很多的需要，我这个人的需要庞大到一个地步，神，我不对你面对面，我没办法被医治，我没办法有勇气，我没办法对这个世界说话，我没办法用你的爱跟忠诚与人相处。所以神在今天邀请我们做一个事情，面对面，不要怕他，我们要敬畏神，可是不要怕他对我们招手说，来面对面，来面对面，因为有一个很深的爱会释放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会带来极大的医治。这就是根基。摩西对百姓说，回到根基，回到根基，唯有回到根基进迦南地才不会怕巨人，因为有一个极爱我的神，他就是根基，他的具体就是立约，立约具体内容就是十诫，揣摩十诫就会摸到神的心。我们来敬拜神。